楚江崖抬头一看，对门的奎元老店来了一伙客人，能有十好几个呀，十几匹马，骑马的这些主全从马上跳下来，咋咋活活是大喊大叫：
主持主持主持，叫叫叫叫，掌柜的有地方没有？
哟，掌柜一看来了客人了，可来了精神了，带着火气是笑脸相迎。哎呦，各位客爷，各位客爷，住店吗？有的是地方，上房配房前院后院都闲着呢，随便跳，
少他妈扯淡。我们先找个凉个地方，喝点水，管泡茶。
哎，来了，请这坐，靠街这有凉棚，里边也有位置，您随便坐，
把马他妈给我们牵进去先喂上。
就这顿忙活呀，楚江崖一看，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人，40多岁是壮年，这人可能是头头，骑着一匹大黑马，挎着一口弯刀，这主舔着胸脯先进去了，可在他身后这十来个人都没往里走，就在这凉棚底下全坐下来。这些咱都不说，楚江崖就发现在这十来个人当中有个女的，这个女人特别招风，特别显眼呐。也慢说楚江崖，就是他这钱庄的掌柜的伙计都直着脖子盯着这女人的身上，应该说这女人长得挺漂亮，就是特殊的风骚，大辫在头顶上盘着，鬓角插着一朵鲜艳的石榴花，俩耳坠子来回直晃，鸭蛋形的脸尖下壳，弯眉大眼睛，脸上涂着厚厚的官粉，因为天热走路这一出汗冲进一道一道的，红一块紫一块的，另外上身穿着葱心绿的紧身小袄，天就打热的他把纽袍全解开，露着雪白的胸脯，里边是红兜兜金链子，挺高的乳房往前舔舔的，在那个年代没有。这女人后边皮套里头还卡着一把大囊子，这大马尾有1尺5寸长啊，这个囊子就好像刺刀那刀刺差不多少，又显得那么野，又显得那么风骚，而且这女人伤比谁都高，像严明一般，在这十几个男人当中她是毫不在乎。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，这时候有几个男的站好座位了，就见那个女子走到他们面前，照着一个小伙子屁股就是一脚，滚，给大姑留个地方。就见被踢那小伙子赶紧站起来，点头哈腰，哈哈，您坐您坐，嗯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甭管别的，我先缠缠脚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鞋扒了在这缠脚，就这事儿谁也没见过。楚江崖心说，在哪冒出这么个野女人来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呢，真他娘的是怪事儿。这帮人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，鸟翅环德胜钩挂着长家伙，大包袱小包袱的，干什么呢？绝不是普通老百姓，也不是行商客旅，那么是干什么的呢？怎么看怎么猜不出来。楚江崖才20挂零，年轻人好奇，在这坐着又没事儿，拿着把扇过了街，他就到奎元店来了，在柜台旁边一站，往这瞅着看热闹。奎元店的掌柜的那认识他，哟，楚沙当家的，我看你闲着也没事，可不是吗？闲着好难受，到屋里坐。不，我经常坐着，你忙你的， 我在这乘乘凉看看热闹。
哎，
出啥搬家了？我忙活去了，今天来买卖了。
哈哈，
掌柜的笑呵呵走了，招呼伙计们给这帮人做饭沏茶耗房间，还得叫人去喂马。就这么的，楚江牙胳膊肘挂在这柜台上，就让这边看着，突然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圆眼睛的小伙子，这对眼睛好像那猫眼睛，溜圆还带变色的。这小伙子中等个头，胸脯好像扣俩大碗，光着个膀子，杀着板带，下边是中等滚裤，身后背着一把鬼头刀，带着护冠，一条腿在凳子上蹬着，腰头涮甲的，两个眼睛贼溜溜往四外撒嘛，一眼就看见了楚江牙。这家眼睛瞪得就更圆了。可这时候那女的把脚缠完了，把鞋蹬上了，笑呵呵的瞅着楚江牙。哎呀，我说这宝贝还真行啊，都瞅傻了。怎么，你要吃渣啊？是要找你娘还是找你奶奶？你瞅什么劲儿？瞅着不过瘾，就坐姑腿上来亲热亲热。哎呦，把楚江牙臊的这脸腾就红了，心说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吗？你要七老八十倚老卖老还行，你才二十左右岁呀，这么年纪轻轻，这嘴怎么这么骚，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楚江牙也是年轻人，火往上撞，啊，啪，把柜台一拍，我你们说谁呢？我希望你们嘴下留德，你们好好看看我是何许人也。你圆眼睛的把腿放下过来了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也是你爹你娘揍出来的肉人，我没瞅出你三头六臂来，怎么的？跟你这号人说话还客气啊？他把老子我削你！抡拳就是一个通天炮。楚江牙往旁边一闪身，这圆眼就是一拳飞空。楚江牙一翻腕子，把他的腕子给抓住了。你名字，哎，小子，你名我哥吧。就在这时，那个风骚的女人过来了。好，你敢伤人，劈面就是一掌。楚江牙正好撒手，把这圆眼就往旁边一推，身形一闪，女人这一掌击空，两个人把架子就拉上了。就在这时，人家十来个人呢，那帮人一看，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，欺负外来人呢？张德义他们是本地的地头蛇呀，怎么的？你想干个什么？打他打他打他！十来个人呼啦朝全站起来了，把楚江牙包围。正在这时，咱们刚才说这十几个人，那个当头的四十几岁那个人从里屋出来了，这人一看把脸往下一沉，主长，不准撒野，还不给我退了下去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人说话还真有威力。再看这十几个人，心里不服，脸上不服，但是都退下去了。原来坐哪儿还坐哪儿呢，包括那个风骚的女人，把俩眼睛转了转了，冲着楚江牙吐了一口，呸，让你小子捡个便宜，把屁股一扭，他也回归了本座。就见这个上司年纪的过来，冲着楚江牙一抱拳，他呀，多有得罪，万望原谅，这都是我手下的伙计，年轻人呐不会说话，得罪了先生，万万看在老朽的份上，原谅他们吧。哎呀，楚江牙一看人不一样，毕竟人家领头的，你这人明白事儿，因此楚江牙以礼相还。
哎，不敢当，
不敢当。其实啊，我跟您说说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住在对门，我瞅着你们这伙人与众不同，我动了好奇的心了，闲着没事在这看个热闹。可你手下的人嘴里头不三不四说些很难听的话，就这样呢，我也还了手了，实在对不住。哎呦，我说这位，您呢，君子之风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这时候掌柜的过来了，就是奎元店的掌柜的。哎呀，那我得介绍介绍，各位不要误会，这位啊是我好朋友，就是对门那个钱庄，看见没？这是钱庄的东家，哎，姓楚，叫楚江崖，人家有钱，这是楚少爷。就听那个女人在旁边说话：“楚少爷，他爱什么什么，老娘还真没理他那个屁。”上年纪的人回头狠狠瞪他一眼，这女人才不言语了。因为这个人在这当家老说好话，楚江崖也没还口，自己就回到钱庄了。往钱庄这凳子上一坐，楚江崖心里想：“你说今儿个倒霉的，让他们没头没脑的这顿把我臭骂，把我骂的一钱不值了。你也没打听打听，我也是本地有名的凌霄剑客呀，还怎么这么倒霉？别扭，不顺当。”但又一想，这帮人非分忌惮，肯定不是好东西，他们也背不住出来扫盘子，要在哪下家伙做买卖。你们要做买卖上远地方做去我不管，要在这方圆百八十里之内做买卖，休想，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。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非得跟着他们查一个水落石出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我要跟着他们我就得走。我跟我媳妇都起誓发愿的说了，再也不出门了，这走我怎么说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他把掌柜的叫过来了，就是他钱庄这掌柜的，告诉他明天一早你到我家去，你说一番瞎话。哦，我怎么说？你就说外边欠债的主啊上北京了，想要赖债不还，你们多方讨债遭到拒绝，要想讨这笔债非我不可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再跟我夫人请个假，以上北京讨债为名，我就能离开家了。喂，你能帮我这忙吗？掌柜的也乐了，行行行，那明天吃完早饭我就去，我就按您这意思说，反正夫人叫你走不叫你走，我就不敢说了。哎，你替我这么一说我就有词儿了。楚江崖安排好了，提前回家了。第二天他想走啊，得哄着他媳妇高兴兴才行，所以他比往日都特别殷勤，陪着他夫人白秀清又说又笑，前五百年后五百载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就唠起了没完了。有人逗得白秀清咯咯咯直乐，夫妻的关系非常融洽，这一天过得是非常愉快。白天没事，晚上同榻而眠。这个白秀清啊较沉，躺下就睡着了。楚江崖睡不着，他惦记那伙人家事，特别是惦记那个风骚的女人，心说这女子这家是个母老虎啊，是个干什么的呢？我非得查清楚不可，不然的话我就枉称凌霄剑客。哎呀，还没跟媳妇谈呢，我说我要出门跟着这母老虎非翻了不可，满床打滚跟我撒泼，我是真有点出头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么一想啊，无论如何睡不着喽，在床上就来回翻开饼子了，吱呀吱呀。他媳妇醒了，瞪起三角眼看了看，你怎么了？ 怎么没叫了呢？又想什么了？又惦记上哪只骚狐狸了？
哎，夫人夫人，你怎么一张嘴就说这下道的话？夫人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
别说了别说了，
你甭说我就能猜出个八九来。我看你这些日子在家待着魂不守舍呀，坐立不宁，说话词不达意，尤其今儿个你对我那套，我看得出你有意哄我，叫我高了兴答应你什么要求，你是不是又想走啊？
哎，夫人，
真是聪明透顶，我这次走是最后一次，保证是最后一次，我再回来哪儿也不去了。为什么要走呢？我办两件事，一件事你知道，那个汗巾和那绣鞋，你说咱家要这干嘛呀？我捡来的理应当原物送还，哪怕我不露面呢，打发一个可靠的人给叶苏小琴送去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，我发现一伙强人绝非善类，就住在奎元殿里，那其中有不少的贼呀，我要跟着他们，要看个究竟。他要在本地不作案没我的事，要在本地作案，我一定要拔刀相助本地受害的乡亲，绝不能容这帮狂徒横行。因此呢，明天我想跟着他们走一程两程的。夫人呐，你看我这要求过分吗？楚江牙嘴这么说着，拿眼睛溜着他老婆，光看他老婆的表情恐怕他翻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老婆不但没翻，还乐了。哼，哎，我呀是锁不住你啊，也没有一个当媳妇的把男人牢牢的给锁住的。随便吧，你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，我呀也平添有命了。
哎呀，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呐、啊！你放心，这一定是最后的一次。
哎，管几次呢，你也不用起誓也不用发愿，不过呢，你们拿刀动枪的，这玩意叫人担心，你处处可要留神了。哎呀，他媳妇说的这眼含痛泪。楚江牙绞着鼻子一酸，心说别看我媳妇脾气不好，还是疼爱我的。他又百般的安慰，一直说着天亮。楚江牙命人收拾马匹，准备行程之物，把宝剑也备好了。正这时候，他们钱庄的掌柜的来了，故意提高声音，按照楚江牙教的那套：“东家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呢？姓崔的那个人该咱们2000两白银，说今年呢春天就给，现在都夏天了，他也没给。不但没给，这小子还跑到北京去了。”这叫文银2000两啊！我说东家，咱能不要了吗？我们是要不来这笔账了，非得您亲自去要。您呢就得出趟远门到北京去一趟，东家您看怎么样？楚江牙一听乐了，行了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都是瞎话，别说别说。把掌柜的闹懵了，心说你不是告诉我这么说的吗？这当着夫人你怎么给底给接了？楚江牙也乐得肚子疼。哎呀，我谢谢你帮忙，实不相瞒，我跟我夫人呢都说通了，我夫人同意了，咱何必还磨这弯呢？就见白秀清把三角眼瞪起来了，你们老爷们一他妈个好东西都没有，你们狼狈为奸呢，糊弄老实人。把掌柜的吓了一脑门的汗呢，心说东家东家，你缺透得了，你既然叫我这么干，你何必还说实话？你这我里外不够人。单说楚江牙
到了外边一看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这掌柜的，哎，我告诉你，监视着那伙人，那伙人现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东家，我还得跟你说呢，那伙人不是住的奎元老店了吗？好吗，天还没等亮呢，城门刚开他们就走了啊，走了，上哪儿去了我也不清楚。嗨嗨，就你没打听出来我上哪儿追他们，就是啊。但是那东西我跟你说，我还讨了点底。什么底？这伙人当中那女的你还记得啊？记得，就凭风骚那女人，她是谁我查清了。哎呦，行啊，你说说她是谁。这我哪知道啊，昨天您走了之后，咱们本地四名镖行的镖师千里眼王平上这儿来了。这王平可能认识他们其中的某个人，哎，在这店里坐了一会儿，出来呢又到咱的钱庄坐了一会儿。我打听，我说那伙人都是谁，他说来看望一个熟人，就指那女的。您猜那女的是谁呀？他娘就是黄风山黑风岭江湖上著了名的女魔头云二寡妇。她是云二寡妇的女儿，叫小魔女云梅。原来如此，因为楚江崖早就听说过女魔头云二寡妇，那是江湖的一霸，一眼就宰人呢，要不怎么叫女魔头呢？啊，这是云二寡妇的闺女小魔女云妹。好嘛，这位怪不得那么风骚那么魔怔呢，说话连把门的都没有，感情这娘俩一路货色呀。既然有他，那甭问，肯定是土匪，肯定这伙人不是好人了。好了，掌柜的，你回去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拜托你好好照顾咱的买卖。哎，东家您放心吧，这一年不一直是这样吗？我可走了啊，有时候你也到家里照料照料。一切安排好了，楚江崖飞身上马，赶奔中牟县。到这一打听啊，那个掌柜的说的一点不假，人家奎元老店的伙计掌柜的都说，天还擦黑的时候刚开城门，他们急匆匆就走了，干什么去不知道。楚江崖问出哪门了，出西门了。楚江崖就催马奔西门就追下去了，心中暗想，不管钻天入地，我一定要查查个水落石出。